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在主啊救救我里头祝福你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好，童真牧师好，还有万峰在这里啊。那我们呢，
大家好，
在今天呢就回答一些跟这个家庭啊父亲啊有关的问题。3602呢就问一个哇好厉害的问题，他说如果人按照圣经一样生养众多，那么是不是一直需要生养下去而不计划生育呢？那地球只有这么大，资源只有这么多，地球还有很多的动植物生命，不单是有人类啊，那一直生养众多，我觉得接受不了，很多的担心啊。
哎，不用担心，其实呢生养众多的本意是什么，我们找出来那就可以了。因为在创世纪里面1章28节说呢，生养众多要治理全地嘛，
所以管理全地的人够了，那就不用了。
不是我们需要管理的好好管理，所以现在啊要节制生育，这个对的，
哦，
是管理的一环。
因为你知道天主教会呢就鼓励生育，他就不准许你用这个避孕套，那所以呢就男女的那个避孕呢它只能够靠这个自然避孕，那基督教呢就没有这个，新教没有这个的规范，那你就避孕就避孕吧，但是可以继续生下去吗？因为我教会呢那个会祖啊约翰卫斯理，他妈妈生了18个，
那个时候不同嘛，因为那个时候真的需要很多人出生来
管理，体力密集
啊，管理这个地球嘛。他那个时候是早期啊，没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超过81人口，现在还要再生呢，啊，恐怕都很麻烦。
我经常跟我爱人说，保育地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生孩子。我说你看看你今天又丢了多少垃圾啊，这个纸要回收，塑料要回收，还有这些厨余垃圾，多少垃圾啊，生孩子就最多垃圾。
哎，其实呢也不可以这样看的，孩子要生的，但是要管理了，要规划，不可以拼命生。因为我们知道呢印度那边呢拼命生，他们的人口呢直追我们中国
过了，但是
甚至过了。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呢，敬虔的基督徒呢应该尽力去生，那你就让基督徒越来越多啊，如果一代能够传一代，那不然其他宗教的信徒呢不断的生，基督徒越生越少呢，那我们呢就长期战线来说呢就比不上其他宗教的那个人口了。
我就觉得基督徒结婚以后呢起码生1到2个，那就比较好一点，不要不生。所以万峰你要生啊。
我已经老了。那童真牧师你打不打算去认识一个人，那就去领养几个吧。
哦，我有很多的干儿子干女儿，
那些是别人
已
经生
了
吗？那些是别人所以我
就鼓励他们生育。
所以呢我就回应3602，我的角度呢就是如果人类增加的确是对于地球一个负荷，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基督徒如果不生育呢，其他宗教不断生育呢，就导致基督徒在地球上那个比例呢就减低了。
所以我们为万峰祷告，求主给他孩子。
主啊救救我。
好，到3925的安迪的问题啊，他也是说爸爸的爸爸的情况，就是呢爷爷去世周年呢很想用感恩的心买一束菊花来纪念。
啊，
我是信四代，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
啊，
我知道呢主看我们的心，还有呢是因为爷爷的儿子就是我的叔叔没有信主，那如果我买花的话呢至少他就不能够买纸了， 那就可以对抗的烧香烧纸的事情。那我爸爸呢就刚刚信主，也不太明白这些事情，但是他也同意买菊花。我就觉得我这样就已经能够安慰到他俩的心，但是我的妈妈辈舅舅辈说不可以，因为我爷爷已经是信主了，什么花都不能收。
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纪念爷爷嘛，所以买花去纪念他，这个一定可以，因为我们家都是这样的，我们去扫墓的时候呢都带鲜花去的。
嗯，对，我带假花去，那就不用不断去放那个鲜花。那当然有一个核心呢，就是我们知道安迪你的说法是对的，因为你的去献花呢只是用来纪念去思想，但是呢如果你用这个花来拜祭，就是说给了他那个花他就会收到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当然不对了。所以呢我们要抓清楚你的目标才是最重要。那当然有些时候呢妈妈跟舅舅们呢也得尊重，如果他心里头不好受呢，你也知道你纪念可以用很多方法，可以去墓前去祷告去关怀，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但是你说妈妈跟舅舅跟叔叔那个不和呢，那个是上一代人的事情，你让他们自己去搞定，你呢这个后辈呢去搞这个事情呢，最后呢你会很不舒服。
嗯，所以我都赞成了，就是我们去献花可以的，让整个墓地呢不会那么寂寞，什么都没有。花呢其实是非常中性的，我们可以把它献给我们的，当然那个献呢不是好像我们烧纸钱这样，只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我们布置的舒服一点，就这样。还有呢我提议呢，你们最好能够用感恩的追思方法来思想一下我们的先人在我们出生和我们交接的时候一些很好的地方，让那些不认识的人他们知道。因为到我奶奶跟爷爷的墓前的时候呢，我的侄子们呢他们很小嘛，从来都没有见过，所以我们呢就会谈我们奶奶啊爷爷啊那些生活，他们都觉得很有趣的。
嗯，对了，所以呢你也要留意提醒妈妈那边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你爷爷就是你爸爸那边的事情，那你妈妈跟你舅舅呢很多意见呢你要提醒他们，因为这个不是他的爸爸你们要小心不要说太多话所以呢这个其实是整个家庭的问题你作为小辈呢有些时候长辈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扛住，你就怀着你正确的动机就好了。
嗯，
主啊救救我。
继续是4870的两条问题，他呢就问呢第一个，信主儿女的家人亲人还活着或者去世以后，对于亲人的尊敬还有不舍，能不能下跪亲人呢？当然不能烧东西，但是下跪行不行呢？对父亲表达尊敬。
哇，但是他已经过世了。
如果活着呢？
活着我都反对的，因为呢，我们的当然有人说呢，只是孝敬长辈的举动，但是很多的长辈呢，他们都说当自己是神的哦。我觉得
哪有长辈当自己是神呢？
怎么不会？
你有没有跟你的侄子说？
死了以后，
你有没有跟你侄子说？哦啊，我是你的神。
不会，但是呢，一般呢，他们都要跪。其实跪呢，当然说是尊重长辈，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们的心态不是这样的，特别呢像那些一向敬茶啊要跪拜啊，那个简直就是当我们死去的亲人是神啊，这个问题很大的。
因为我看很多时候婚礼啊都是需要跪拜那些长辈啊表达尊敬，现在甚至啊有一些小学生啊，你们学孝道，然后呢就叫爸爸妈妈来，你就爸爸妈妈坐着，孩子们就跪在前面，就给他们茶去喝。
这个我不接受的，因为呢我觉得不是随便跪拜的，我们应该是跪拜我们的神，父母呢也是人，我们应该是尊重，不是跪拜。
尊重跪拜是一个尊重的那个姿势的一种啊。那啊， 以前你就算呢外国那些人看见这个英国皇帝，他也是单膝盖去跪。你看那些古装片，那些西片也是那个单膝盖这样去跪。
哎，现在你们新拍的求婚的时候都是单膝盖的跪了。
对啊对啊对啊，为啥不行呢？那我不是把他当神拜啊，我只是求婚嘛。
哎，
心态的问题，
志平。
所以我说这个是
我反对的。
我说这个是心态的问题。你表达尊重，很重视这个场合，那个就拜咯。但是你不
拜不行，跪勉强还
可
以。
哦，所以好，跪拜跪可以，拜不行。那这个我也 OK。好，那继续呢回答4870的第二个问题了。那他呢就说呢，另外呢我就发现有个姊妹发个视频，他给小贝发红包啊，抢红包的时候小贝都在他面前受跪拜之后才发红包。
哎，
我就听过呢一个牧师讲到说，人千万不要受人跪拜。
啊，
那其实呢我觉得除了神以外都不能跪拜的。只有姊妹呢听别人的牧者分享就觉得可以，可能听了万峰说。那我怎样纠正这个姊妹呢？
我纠正她就叫她不要跪拜，同正牧师说不可以。
好，万峰就说如果小辈跟长辈跪是一种，拜就不好了。
嗯，
这个能不能回答这个答案呢？那希望你还是抓好那个核心，全部这些关系都是心态的问题，无论跪拜，无论那个菊花，所有都是心态的问题，心态正了，行动也就正了。好，现在请来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还有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十诫中第四条诫命吩咐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要在福音上和教导上尽责，特别是在安息日要殷勤上教诲，学习神的话语，领圣礼，在会众前求告神，周济贫穷。第二，我一生的日子要离开恶行，让主以他的灵在我里面运行，这样一来永恒的安息就从今生开始了。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说到第四条诫命啊，很多弟兄姊妹以为是上帝给咱安排的强制休息日，其实就像咱们手机得定期充电。圣经说的守安息日可不止周日去教堂打个卡那么简单。您想啊，要是主日学老师天天在微信群里催你签到，这跟公司考勤有啥区别？重点是要把这一天整成灵魂放松日吗？比如礼拜结束后别急着回家刷抖音，跟张阿姨李大叔唠会家常。至于年轻人嘛，与其躺平追剧，不如组团去敬老院唱诗，说不定还能帮单身的姊妹相个亲。至于离开恶行这事，现在得翻译成放下手机少传八卦，王者荣耀别骂队友。不是说要把自己逼成苦行僧，就像打游戏要避开陷阱关卡，生活中遇到糟心事儿就默念这关我先存档跳过。说到底，这条诫命就是上帝给的周末生存指南，既要肉体歇菜，更要灵魂嗨起来。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常我们主啊救救我的第二个部分呢，都是回答圣经的问题的。那今天呢，劝慰子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呢，圣经呢说过耶稣升天的两个地点，那一个就是橄榄山，一个就是加利利山，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哦，
这个考起你了，我是专门去过这个橄榄山，听那个导游解释过这个问题。
哦，
他呢，他的角度是这样的，他的角度呢，就说加利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哎呦，这个地方就是唐人街了，这个地方就是小上海了，就是呢，每年加利利人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也得找个地方住嘛，那他们就通常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形容的加利利呢，就是理论上也在那个橄榄山的那个范围里头，只是他们称呼就是加利利人住的地方了。
但是他们在北区啊，
什么啊？对，加利利当然它是在以色列的那个东
北
区北
面、
但是呢在这个橄榄山的地区、就是每年加利利人去逾越节过节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居住的地方，这个是导游说的、所以呢也有一个名字，那个地方就叫加利利、所以就一个解释是这样，那信不信由你。
我就觉得耶稣是在橄榄
山
升天的，不是加利利山上啊。
因为在马太福音这个28:16，耶稣说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就说在加利利的山上。那所以呢，我们就好像搞不清楚，那个时候不也是升天的时候吗？那为什么这个使徒行传就说他在橄榄山呢？那传统上呢，的确现在建有一个礼拜堂在耶稣升天的那里，就是在橄榄山的。那我们就是解释刚才我解释的，就是说为什么它也被称为加利利山。
但是加利利那里是颁布大使命嘛，不可以拉在一起讲啊。橄榄山就是橄榄山，耶稣升天的地点就在橄榄山，这个没有意义的。
所以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在加利利山上的。
所以童真牧师你说的对，你的那个解经呢是最传统最扎实的那个种类，就是呢马太福音28的那个地方跟耶稣升天的那个地方呢是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
对了，但是呢当然你如果看回圣经呢，你就发现呢耶稣讲这个马太福音28的时候呢，他就讲了那个大使命，所以呢就是不是讲完大使命他就升天了，因为其他的经卷也说耶稣说了一堆话就升上去了嘛。
但是不是有连贯性的，其实我觉得呢两处地点都彰显基督的得胜的，加利利呢就显现他复活的大能，橄榄山呢就显出升天的荣耀，其实我们都可以大概知道是这样就够了。
他因为想清楚那个场所嘛。
那我们就告诉你，
你用
橄榄山，
所以我建议你用最传统的角度，就是橄榄山。
对
这个肯定是对的。现在还有这个升天的礼拜堂呢，但是之后被改为这个清真寺了，因为在这个穆斯林征服那个地方以后就这样改变。那上网可以搜一下，那万峰也去过的好，1138呢就问一个问题啊，他就说呢，星期天呢到底是七天的头一天还是第七天？因为呢，在创世纪2就说到呢，到第七天呢，神就收工了嘛，就休息了嘛，所以就第七天就圣日，那神就歇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就安息了。那但是复活节呢，就是说这个路加福音的后面呢，就是说七天的头一天，耶稣就复活了。那所以到底是第一天还是第七天呢？礼拜天，
礼拜天是七天的第一天， 因为呢七日的头一日，而星期六呢就是他们的安息日
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是用了这个罗马历法，因为我们是现在是零点到二十四点的嘛，犹太人的一天呢是由太阳下山到太阳出来再到下山，
不要算的那么细
了，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呢犹太人的那个安息日是礼拜五太阳下山到礼拜六的那个太阳下山，
是他们是这样，
对了，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安息日。而我们的礼拜天呢就是怎么说，就是礼拜天的零点到二十四点嘛。所以呢你 会发现呢，甚至在这个约翰福音跟其他的共观福音呢，它对时间的记载也有一些差别的。所以呢你要抓清楚，主日是七天的第一天，就是礼拜天了
哈，
然后安息日是礼拜五的下午到礼拜六的下午，
不要管它日出啊日落了，我们算现在的时间就算了，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核心呢是，其实呢在早期的教会的信徒里头，他右手礼拜六的安息日，右手主日，因为呢他就慢慢由这个安息日的纪念到庆祝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是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因为每个礼拜天都是一个小小的复活节，
是我们都要好好的纪念耶稣复活，还有我们传扬的就是耶稣复活。
所以这个是教会的做法跟犹太教的做法的那个差别。好了，现在又请来海德堡教理问答还有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十诫的第五条诫命吩咐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应对父母和一切在我之上有权柄的人表示尊重、敬爱、忠心，我要顺从他们美善的教导和指正，并也要容忍他们的软弱，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受他们的管教。
AI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说到这第五戒啊，简直像是上帝给咱们年轻人量身定制的生存指南。您瞅瞅，这不就是叫咱面对爸妈碎碎念的时候要保持微笑吗？比如说老妈天天念叨秋裤穿上没，老爸总在你打游戏时拔掉网线，这时候就得默念三遍这是爱之深责之切。不过上帝老人家格局大着呢，这诫命可不单指家里那两位，就像王者荣耀里打野要听指挥，咱在现实中也得学会跟班主任、居委会大妈甚至驾校教练和平共处。其实圣经说的顺服不是当提线木偶，而是要像玩密室逃脱那样在规则里找智慧。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躺平，但这条诫命简直就是反内卷神器。想想看，当你忍着不对甲方爸爸的奇葩需求时，当你在家族群里默默收起表情包时，这不就是在修炼圣灵的九颗果子吗？记住了，上帝给的这道紧箍咒其实是护身符，保你少走弯路，还能攒经验点哦。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回答一些认罪悔改的问题啊。8480呢就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犯罪，但是呢我有很多罪呢都是以前说过的话，以前做过的事情啊，那现在我想起20年前我都犯过的罪，那我是不是到神面前祷告认罪就可以呢？
对啊，按照圣经的教导，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神的赦免应许啊，只要你是真心的认罪悔改，一定要悔改哦，不要认罪以后呢不悔改， 那个不行。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就是让我们不去灭亡反得永生嘛，
对。
所以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为主，也把我们的罪交托在他面前，神一定会赦免我们。那当然不单是纪念你几十年前的那些罪，那当然你也为现在来认罪，也有没有试过为未来来认罪呢？
哇，我没有。
你可以试试看。主啊，我知道我以后还是会得罪你，但是
请
你赦免
我。祷告，因为我要谨守主的教导，就不要犯罪，那是最重要的。不要哇，认定罪，这个圣经没有这样教的，万峰你不要乱来啊。
但是我们呢，在教会的礼仪里头呢，我们的那个罪，我们也为未来我们预防嘛，就为这个祷告，主啊，我们之后也会有机会得罪你，
预防了，
求你赦免我们，也让我们保守我们，免得去继续犯罪。
预防呢，最好就求圣灵随时提醒我们，
保守我们
不要犯罪。好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一次的啊为我们献上。我们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如果按照加尔文的讲法，就是他赦免我们以前的罪、现在的罪、以后的罪。
你说你刚才又说不要为将来认罪，
神已经赦免了，只是我们要好好谨慎，不要犯罪。
还有核心就是认罪后面有个悔改，你单单认罪就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没用，你要改才有用。
是啊，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圣经的教导。
啊，对了，这个也是良友电台今年的主题，多结果子。那我们结出的果子就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哎，没想过，哎，我们经常说结果子都是圣灵果子，没想过我们要结出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那希望这个也能够提醒你，那我们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继续往前奔走了。
主啊，救主，主啊，救主，救主，
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2947也是认罪的啊。他问禁食祷告的时间怎么限定呢？是一天啊，是早上6点到晚上6点，还是怎样呢？
要这么准确吗？
没所谓的。
我一般我一天进食就早上的早餐，然后呢到晚餐都不吃。
哦，所以就是早上6点到晚上6点哦，简单来说。
哦。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试过到9点都没有吃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早餐？
手抖。
哎，那就不好了，以健康为主。你有没有想过早餐？它有一个英语的名字是什么？早餐。
Breakfast。
Breakfast， 它的意思拆开是什么呢？就是打破那个斋戒。
哦，
所以呢，你可以晚上进食，然后早上就吃早餐，打破那个进食。
那个进食其实是晚上一天没有吃而已，不是打破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用 breakfast 的，
就是以前的人晚上不吃东西嘛。那所以呢，行事可以你自己选择，24小时白天部分进一餐都可以。核心是你用了那个时段来祷告，用了那个时段来认罪。但是呢，如果你身体受不了呢，就不要硬来。
嗯，
核心都是那个心态。好了，如果任何的信仰问题，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995，或者电邮到995数目字@liangyou.net。在这里祝福你父亲节快乐，我是晚峰，
我是童真，
拜拜
拜拜。唱主啊，救救